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啊，第38章，也就是教团生活的准则。啊，教团生活，我们知道佛法呢，它本来啊，修行教我们修行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是要我们应用在把佛法应用在平常的生活里，啊，待人处事，啊，各尽各的职责，然后呢，运用佛法，把我们的人生呢，提升到最完美啊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佛法啊，本来是可以啊，在家各自啊，各就本位啊，各就各个岗位。自己呢努力修行也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大家呢都还没有见性啊，没有明心见性，还没开悟，所以呢心性不定啊，再加上呢并没有啊熏习佛法的正知正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能懂得应用啊，起这个起观照的这种觉知心呢就很难。一般来讲我们自己很难见到啊自己的盲点，见到自己的缺失，所以还是需要啊借这个共修的力量啊，也就是要有一个可以依止的道场，然后跟着群众大家一起来修行，这样呢还是比较呢有把握有保障啊，不会退堕。因为我们人毕竟呢这个意志力啊不会那么坚定，很容易呢就打退堂鼓，尤其在修行的路上啊，跟社会一般的观念理念常常呢有这个相冲突的互相矛盾的啊一些观念，所以呢更难啊把持得住自己的理念思想，很容易呢就被世俗的见地呢给拉走。好，要在浊流中呢啊得不被污染啊，那实在是非常的难。好，所以呢这个依止啊道场，成立教团啊，然后有这个莲友来共修，互相勉励，那这就呢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说当时啊，释迦牟尼佛，他本来是很随缘的啊，遇到谁啊就讲法给他听，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道场啊，在讲经说法，或者是在给教团啊教徒居住，都是很随缘性的。除非呢是遇到啊有大菩萨，像几孤独长者啊，那他们愿意提供这个场地啊，然后提供饮食供养，那这样呢他才有啊在那里比较长做长久一点的这个居住，然后在那里结下安居，然后讲经啊弘法。那基本上呢佛陀呢他是不鼓励啊不鼓励徒众长期固定的在某一处来修行的，甚至呢连啊树下一宿的这种修行方式呢都还要限制，不可以连续三天呢都坐在同一棵树下在那边修行啊，不管那棵树有多好你都不可以啊住超过三天。为什么？因为呢怕我们呢对这个地方对这棵树 又产生了执着，又被他所束缚了，有所依赖。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教团它的存在是直到后来实在是非常有必须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环境文化种种的这个变化迅速，然后呢教团呢它又富有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的这样一个责任。那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有家庭因素，所以他只适合在家修，但是有一些人他的道心坚强坚定，然后再加上他没有其他的束缚加累，所以呢他愿意全心奉献给众生，奉献给佛法，所以呢他愿意全身全心投入，所以呢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团，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就是僧伽制度，或者是丛林大丛林大道场。那这一些道场呢，不只是为了完成个人的修行了生脱死来努力，同时呢也是希望借助这样一个道场来帮助众生接引众生，然后帮这个提供众生呢来修行的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呢后来这个丛林道场寺院的这样的一个僧伽组织呢就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要。那我们说出家出家众就有如佛教的骨骼，就是一个人的这个骨骼是佛教的一个骨骼，然后在家弟子呢他就有如这个一个人骨骼上面所包覆的这个血肉，有出家众荷担如来家业支持正法让正法久住，然后还同时呢在家的居士在家弟子也有他的责任，他也可以贡献他的力量，也就是护持正法，护持道场，护持师父法师来弘扬正法然后提供这个事实的供养。那这一些呢七众都能够合一起为佛教为众生来努力，那这个力量呢就会非同小可，那也才真正可以让佛陀的教法，也就是佛法呢能够正法久住，法轮常转。所以教团它的使命是非常的大的。那基本上呢我们说有四个人以上住在一起，然后有共同的理念在那边修行，那这个呢也就是叫做僧伽或者是僧团。那当然呢出家在家都可以叫做僧团或者是教团。那我们知道修行的道场除了个人所受持的戒律要遵守以外譬如说比丘他有要遵守的250条的比丘戒比丘尼有348条戒，然后沙弥尼有沙弥戒沙弥有沙弥戒等等。那在家居士呢有要受持的五戒菩萨有他自己的菩萨戒。那像除了各自所愿意受持的戒律以外，那我们知道群众共居一处必定呢要有他的一个共同的生活公约， 这样呢，这个团体啊，这个僧团呢，才能够和合，而且呢，愉悦啊，修行呢可以安住得力。那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公约啦，啊，这个我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寺院呢，当然也有它寺院的规矩啊，教有教规等等。那我们要知道这些，教规呢，其实不是啊，为了怕下地狱啊，怕怎么样啊？有罪有那种绝对性的啊一种教条，不是这样啊，就绝对要遵守的一种命令，一种教条。其实这个我们佛法的戒律啊，本身就不是教条式的啦，啊，也不是权威式的啊的这种戒命。佛法的这个戒律基本上啊，它是基于我们因为了解行为的因果而制定的一种自我警惕、自我提醒、自我约制的啊一种这个戒律。其实它目的是在保护自己啊，过着清安、没有烦恼啊、不犯众过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生活。同时呢，它也是啊，为了避免去伤害别人，然后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为准则。所以它是自发性的、自律性的，愿意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因果性的一个戒律，因为他看得到、了解因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些宗教啊，他们的戒律呢，基本上是基于说，是天神，天神啊，是神所传授的啊一种这个神律，甚至呢，它是变成一种将来死后审判的一个标准，而且很容易呢就让你啊形成一种原罪思想的一种罪恶感。也就是说，你不照着这样做哦，那你就是罪，这个怎么讲，业障深重，你就会受上帝的处罚等等啊，类似这种。那这个在西方呢是很普遍的一种啊看法。所以基本上佛法的戒律，它是基于我们要反省自己当下的行为，了解行为的因果，还有我自己不喜欢的我就不可以加诸于人，是将心比心的啊这种道德制约，一个自我的一个提醒啊。那像这种能够了解因果的持戒，比那个啊怕下地狱啊、怕受惩罚或者有原罪思想的那种啊内疚自责持，然后不得不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约束啊，是来的更有意义的一种观念。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生教团的这个共同的生活公约，它其实也是为了帮助啊众生修行而设的生活公约啊，为了给大家有更良好的一个修行环境啊。所以这个生活公约呢是可以啊这个因地制宜啊，可增可减啊，可以修改。但是呢它的基本的几个原则条件那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下面讲的这个六合敬是 基本上六个基本准则啊，精神，那这个是不可以啊缺少的。那至于呢，基于这些准则之后啊，各个道场可以由他自己啊再加以啊增加，或者是定出来的啊一些他们自己道场的一些共同理念啊，共同的规则规矩，那这个呢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允许的。那这六种基本的准则呢，我们称为六合敬啊。这是世尊呢他当时啊成立教团之后啊所提出来的啊一个这个智慧的公约啊，是很有智慧的啊。从这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啊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观念啊，民主制度的一个思想啊，就在2000多年前啊佛陀的时代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六合敬是什么样的一个啊准则呢？第一个，也就是要身和同住啊，身和同住，在一个道场里面人多啊啊，那要能够和平相处啊，各个这个谦卑和气呀 啊那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啊。那基本上呢，身和的意思也就是彼此呢没有摩擦，没有打架啊，没有争执啊，没有不愉快啊，这样共同居住在一起才能够好好的修行。那因为大家都还是在修行阶段，还没有开悟啊自信，所以呢都还是凡夫，习气呢难免啊都还很重啊，而且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见与看法，所以要能够啊真正去掉这个我执啊法执的人，他才真正啊有办法跟什么人在一起啊都能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否则呢我们都还会以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喜好啊来选择，我要跟这个人啊住同一间，我不跟那个人住同一间啊，我喜欢这个道场啊，我不喜欢那个道场，他还是呢会依着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啊，然后呢他自己的爱好来取舍分别，那这样呢就很难身和同住啊。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一些道场呢建的其实是非常的舒适啊，豪华啊，庄严，可是呢里面的注重啊却是寥寥无几啊，甚至呢我们说啊关的蚊子啊比人啊还要多啊，对不对？蚊都只是给蚊子住而已啊，那平常呢也没有办法办大型的活动，因为注重太少了，人手不够啊，所以也不能办什么啊大的一点的啊这个弘法的活动，那甚至呢别人啊也不敢没甚至也不能接纳啊别人呢去他的道场啊借用，所以呢就一直空置在那里，非常的可惜啊。所以说一个寺院里啊，他的注重没有办法和合，本身没有办法和合，跟外界当然也没有办法和合，那这个呢就相当的严重啊。所以你从一个道场里面啊，看它里面的道风，看它里面的注重是不是很多，就可以了解这个主事者住持呢所带领的方法是不是啊好，或者是有偏颇才造成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几方面呢来看出一点端倪。基本上 我们知道只要有佛法啊，但愁啊这个无道啊，不愁无妙。只要你有佛法，你就不怕啊没有道场，不怕没有信众啊，不怕没有护法。所以法是最重要的。那可是呢，我们现在啊看到很多道场有庙，可是没有法啊，然后有寺院，可是没有信众，对不对啊？那这个呢就已经啊是违背了我们啊弘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了。所以会身不能合啊，身不能同住，不愿意住在跟大众住在一个大道场里面啊，共同来修行，那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啊危险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在家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习气，所以呢当你啊跟群众住在一起的时候啊，彼此呢有观念不合啊的时候呢，你才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啊习气是好是坏啊，哪里应该修正。而且呢实目所指啊，实目啊，也就是说大家都住在一起，你个人的这个行为举止呢好，大家呢都可以看得到，就有互相约制的一个作用啊，不会说自己出来啊租一个套房，或者是自己住在俗家里面，然后呢没有人来共修监督你，那房门一关起来，谁也不知道你在里面是怎么修行的。好，那随便放逸呢，那自然呢就会慢慢的形成。所以大家一起修行共住啊，这种丛林的修行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些人啊，他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法师啊出家了以后啊，然后变成流浪法师。我们说现在说流浪教师很多，现在流浪的法师也很多啊。这个道场住两天啊，他就嫌啊这个不好，主持不好，要不然就是太吵啊等等，然后呢又要再换一个道场啊，然后到处跑来跑去，最后呢都不得安住啊，找不到一个地方呢觉得他最适合安住修行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是道场的问题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啊，那真正的问题啊就是在于自己啊，也就是在于那个法师自己啊，他内心呢一定有一些障碍啊，所以才没有办法啊跟大众一起和和安住啊。所以有一次佛陀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他在森林里面说法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大众忽然看到啊有一只野狼啊一下子啊冲进树林里，然后一下子呢又从树丛里跑出来，那再没有多久呢又忽然啊又冲进啊另一个山洞里啊，一个山洞里，可是没有几分钟呢又从那个山洞里跑出来。大家呢就看到这只野狼啊跑进跑出啊，冲来冲过来冲过去，然后心里很纳闷啊，就问佛陀啊，那只野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佛陀啊就告诉他们啊，说因为啊，他说不是不是外面的这个环境啊太热啊或者是太冷的问题啊，而是呢那只野狼身上啊它长了界癣啊，也就是它的身上有皮肤病啊，会痒啊，所以呢这只野狼啊才啊跑到哪里啊 身心都不能安住啊，因为受不了，皮肤在痒啊，所以东跑西跑，东磨西磨的。那这个佛陀后来就拿这只野狼做比喻啊，他说如果我们啊修行人，你在哪里啊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好，不适合啊，不得安住，那就跟这只野狼一样啊，是你自己啊的问题啊，而不是那个道场。如果你真的有修呢，真心为修行的话，那不管你去到哪里，你应该都能够安住才对。有一个故事，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啊身和啊的重要。也就是有一个日本学者还有和我们中国的一个学者一起吃饭，结果呢他们就谈到啊中国人跟日本人有什么不同。结果日本人就说，他说我们日本人的沙子比较小啊，那中国人的这个沙子啊比较大。中国学者啊内心暗喜了一下，他说哦，算你有自知之明啊，啊你中国你们日本啊怎么可能啊跟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比呢。可是后来这个日本人又说，我们日本人呢是把自己的名利权位还有自我啊说得很小啊，说到像一粒小沙子那样，然后小沙子和小沙子就在水泥的这个搅拌下团结在一起啊，而你们中国人啊都是把这个名利权位自我啊放到最大啊，然后呢大到像一颗大石头一样，大石头和大石头虽然在水泥的搅拌下也能够啊团结在一起，但是呢也很容易啊就分开了，就分散。哇，这个中国人听到这里呀，顿时脸都红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啊的平常啊就是很自大自私自我啊，确实呢是不如日本人，所以我们才说啊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啊，没办法团结。那你看日本人，他们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啊经济科技呢很快的啊又恢复起来，而且还领先东南亚各国，所以他们的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就是因为日本人呢他们可以放下自我个人的利益，心中呢只有团体啊，只有国家，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国存才能够民存啊，没有国家老百姓也不可能啊生活下去生存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人他们的劳工啊再怎么样不满意老板的政策，他们虽然一样会上街头抗议，但是啊他们不会罢工，不会随便罢工，仍然继续工作。那老板呢知道员工有意见啊在抗议了，他会呢赶快召集啊各部门主管来讨论因应政策啊，大家呢沟通协调啊完成共识，所以这个企业呢不会倒闭啊，那员工呢也不会失去饭碗，因为他们知道公司绝对是不能倒闭啊，啊这个是大家一定都要有的概念跟责任啊。因为公司倒闭了他们也要失去饭碗了，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互惠的认知。那反观呢我们中国的啊这个员工和老板的关系啊那就不一样了。 老板呢，他尽量的压榨员工的权益，那员工呢，能偷的尽量偷啊，时间也偷啊，财产也偷。那公司会不会倒闭是老板的事情啊，我只要自己荷包装得满满的就好了。所以老板跟员工啊，都是各自打各自的算盘啊。你想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啊宏图大展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要能够大家呢把自我先放下来啊，自私也放下来啊，那这样呢才能够啊真正的啊共事在一个团体里面，那这个团体呢团队啊也才能够啊活泼有力量有生气啊，否则呢里面啊在那边产生内斗啊，争权斗利夺利啊，那很快啊这个公司也就会啊分裂分化破产。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一个生团里面啊，要能够生和共住，基本上啊除了每一个人的身段啊啊要谦卑以外啊，要柔软啊，身心要柔软，没有这个棱角啊，这样才不会有摩擦。那如果个人的习气很大啊，很执着自己的观念，那这样呢跟别人啊就常常啊会有争执。所以有一个斯里兰卡的长老啊，也就是法王寺的第一代法王，当他被总统封为法王寺的第一代法王的时候啊，他就呢在他的这个寺院的大门啊大门口里面啊，大门口里面的门槛上贴了一张啊这个一句话，他就里面就是写出家人要像地毯一样好，然后他每一次呢要出门前抬头就会看到这一张警告的字句，出家人啊头要低到啊像地毯一样啊，身段要谦卑啊。地毯呢也就是人人可以踏在你身上，而你呢没有选择，没有抱怨，没有分别啊，而且是最低下的。其实他就是用这句话在警惕他自己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当上了法王哦，那就目中无人不可一世，那个我慢心啊千万不可以起来，最怕的也就是这个。所以他随时在提醒自己啊，出家人要像地毯一样哦，那这真的呢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值得啊修行人小心啊，因为这个出家修行啊，财色啊利这个方面呢几乎都可以放下，但是这个名啊啊还有这个我慢，这个慢啊这是最后的一个考验，也是最难破的。所以被徒弟供养的这个太好了啊，护持的太过头的话，很多的出家众他的我慢心就会升起啊，那这个就会障碍他的成就啊，让他没有办法见法见道。所以这个在一个寺院里啊，必须要没有大小的这种分别，大家呢要能够平等，同是啊修行人，所以没有我高你低的这种差别对待，不能以我是大长老自居，然后呢来瞧不起啊这些后来的这个小师父 啊，小沙弥等等。好，那这样呢，其实就是自我的一个障碍啊。那执事呢，也要能够平等，也就是里面这个担任香灯师啦，或者是知客师啦、知库师啦，知库师就是管财务的啊，发单金的。好，那还有大料理的那些负责饮食的这些工作呢，其实一般来讲应该是要轮流来担任啊，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住持以外啦，啊，但是住持呢也是啊会那个选举吧，遴选或者是连任啊、派任等等，那其余都是要执事轮流啊。每个人呢，都要去学习啊各部的一个能力和经验，这样呢，大家的身份呢、地位都很平等啊，就不会有你高我卑的想法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啊，变成维罗啊、犯拜的，在大殿里啊领众的，就变成只有他会啊，所以呢他唱的比较好，所以他就一直啊担任这个职务，在那边领众。那相对的呢，他也就比较啊为人所敬仰，所那个看得到，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们，就认为他们修的比较好，啊，职务比较重要，相对的呢也被看重，啊，看好，所以呢，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啊高人一等的这种感觉。那其他的呢，在大寮里啊，煮的汗流浃背的法师啊，其实是最辛苦的，啊，可是相对的，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修行是如何，所以相对的呢，也就有一种啊不受尊重的感觉，觉得自己啊比较卑微。那其实呢，这个都是错误的啊一种认知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像寒山还有实德这两位大菩萨，其实他们也都是长期啊，在厨房里啊煮饭给大家吃啊。一点都没有怨言啊，很多大菩萨都是从厨房里出生的。那还有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早期啊也是先在对房里啊负责舂米，做这种艰辛的工作，八个月呢都没有上过这个法堂，听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那假如是我们现在一般居士啊，啊，你到一个佛寺里啊，叫你去后面哈大寮里啊，这个辛苦的工作了八个月都不让你啊上大殿做个早晚课，听经说讲法，你早就怎么样？跑回家了，早就啊不想修行了。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啊，除非呢他能够了解说，修行呢是在修心啊。啊，修这一颗心，要去除这一颗心的种种的骄慢啊、贪嗔痴、嫉妒等等，是在去除这个啊，是在磨我们的习气啊，而不在于你有没有外向上、事项上的一些修行啊，不在于你有没有诵经、有没有听经等等啊。如果你懂得修行，就是在啊，去除内心的一些这个烦恼习气，那这样呢，你在哪里啊都是可以修的。好，所以因为这些大师级的，他们已经都是能够不住相而生其心，啊，内心一无所住，啊，所以呢，他在哪里啊都是可以这个解脱自在。那我们凡夫啊，又住相又生心呢，啊，所以呢，很容易啊，做什么事啊，就在那边呢，啊，分别啊，我的职位啊比你高啊，所以你应该听我的等等啊， 要不然就老是在抱怨说，哎呀，为什么这种苦差事老是叫我做啊，真不公平，还在那边正斤斤计较了，心没办法平等，那你想呢，这样他怎么有办法啊身心清净来修行呢？那这个呢，当然也关系到这个方丈住持啊，方丈住持呢，他也必须啊平等对待一切弟子，也就是说他的教法啊必须呢非常的这个公平公正啊。当然了，除了你要考验弟子啊以外，你可以故意呢给他一点这个折磨啊的苦差事啊等等，那否则呢尽量啊要能够平等啊，执事要这个轮流啊，像这个百丈禅师啊，他当时呢建立丛林道场啊，那他就是以身作则啊，做到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到了老年了八九十岁了，他还是一样啊出坡啊跟大众一起工作，那弟子呢看了非常不忍啊，所以就劝他不要啊再出去耕作了，可是他老人家啊还是坚持啊要跟大众一起劳动服务，于是弟子呢就把他的那个锄头啊道具呢给他藏起来，那百丈禅师呢他也有方法，他就绝食不吃饭了啊，看你怎么样坚持绝食。那弟子一看没办法啊，老和尚如果啊这个饿坏身体呢那就更糟糕了，所以只好又把锄头拿出来啊，那百丈禅师又欢欢喜喜的再继续啊去跟大众一起劳动。那像这样子啊，他能这个百丈禅师啊能够啊一切不假他人之手啊，然后呢不依赖徒弟啊的供养，这种领众的方式呢也是能够带动等全市的一个道风啊。那当然了，懈怠还有我慢的那份心呢就不容易升起了。所谓的方丈，在早期我们的住持方丈啊，为什么叫方丈，就是因为他的房间也只能有一丈立方那么大啊，里面呢只有一张单人床啊，还有简单的啊一张书桌啊，或者一个衣柜，如此而已啊，所以名为方丈，一点都不能奢华。所以再大的寺院呢，住持他所居住的房间也只能这么大这么简单。为什么要这样？也就是防止啊产生共高我慢之心呢。第二个呢，也就是与和无争啊，要道场里呢要做到这一条，也就是啊无争啊，与就是好，我们是刚刚生，再来与啊，再来义，义和同君啊，同悦啊，义和同悦啊，这生与义，也就是我们啊的平常啊的一个生口意的行为啊。那我们知道，与和无争，与要怎么样才会和而无争呢？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和的意思啊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讲的话都要一模一样啊，大家做的事要一模一样啊，大家通通什么都要一样它才能和，不是，而是能够不一样当中能够怎么样平等包容融合啊，没有这个你高我低啊，我大你小的这种心态，这样就叫和，也就是好像春天一样啊，它可以百花齐放啊，而不必在那边争奇斗艳啊， 开什么花都可以啊，互相怎么样，这个欣赏啊，互相包容啊，互相赞叹。所以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身这个开放的心胸，好，没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我慢在，那其实就很容易啊，在身与意上呢，哎，跟人家处处都很协和。那基本上与和啊，才能无争。所以这个与，基本上我们当然知道啊，啊，不两舌，其语妄语啊，不恶口。你能做到这四个啊口业能够清净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跟大家无争了。因为呢，是非只为多开口啊，啊，烦恼皆因强出头啊。那说话呢，说得太绝了啊，也就是说尽了，让自己没有转还的空间了 啊， 啊。那这样子呢，他就不可能无争啊。有些人说话就是说的啊，很绝，太绝了。譬如说，他常常说：“我认为啊，一定是这样，绝对没错。”啊，你不用跟我讲了，哇，那这话就说的什么太绝了，太武断了啊！万一不是呢，你是不是没有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啊？所以呢，话不可说的太绝，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也会导生一些误会。产生一些误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因为啊，每一个人都是听到他自己心里想要听的话，而没有呢去真正听到说话的人他的本意啊，啊，他只是抓住那句话的意思，但是没有看到说这句话的人他的心是什么样子，所以常常就在话中生话啊。然后各自解读，所以我们说啊，一人一把号啊，各吹各的调啊。其实，因为大家的生活环境啊，所受的教育，还有一些经验观念不同，当然了，看法上一定会有不同，啊，说法也会各自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了解啊因缘的话，你就不会去责备任何人的无知啊，啊，或者不敬啊。